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胡胡，
我是 Sammy。 今天我们欢迎一位新的嘉宾，香港艺评人梁宝山。梁宝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的录音我跟胡胡是在上海录制，然后我们跟梁宝是通电话，所以可能音质稍微有一点差别。今天请梁宝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一期的题目是要聊梁宝新写的一本书，叫做《我爱二八手论尽艺术与资本》这么一本书。那我想节目开始之前也许可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梁宝。那么在这本书啊，我们就以这本书为例，这本书上梁宝的介绍是这么写的：梁宝山，殖民地最后一代大学生，以记者身份见证回归，关注艺术生态、城市空间及文化政治等议题，曾为 Parasite 独立媒体等等等等的成员，然后文章也发表于像信报、独立媒体、号外艺术界等等，然后也著有大概2到3本书。梁宝也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了这个博士，这本书也是基于梁宝的博士论文，然后同时现在也是艺评组织 Art Appraisal Club 的成员。那欢迎梁宝，也许胡胡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这本书，你觉得还是让梁宝自己介绍？
我可以先讲一下我们这期先是怎么遇到这本书的吧。就这本书本来其实我是先跟这本书错过了，因为那一天那个应该是巴塞的第二天吧，我看完之后我就想去那个
铜锣湾
诚品，我去转一下，正好在那边吃个饭，然后那个应该是八楼吧，那个诚品，八楼的诚品其实门口就摆着的就是艺术类的书，而且专门有一个摊位来突出的摆一些艺术类的书，有些画册，也有一些这种文字类的书籍，然后这本书其实就摆在那里。但是因为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书的标题，我爱 Art Basel， 然后我想这不会是香港来宣传巴塞的一本书吧？然后我想，那我这个书不在我购买的范围，所以我拿起来我没有翻我就放下了，然后买了几本其他的书，然后。是过了2天是吧，那个沙米就跟我说，哎，这本书帮你买了一本，然后发给我封面一看，我想，哎，这不就是我错过那本书吗？然后他就带给我，然后我那2天我就在酒店抽时间我就看完了。那看完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真的聊到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几个话题，我觉得其实甚至是可以扩展成好几本书的，但是呢集中在一本书里面呢，我觉得尤其是置身在香港的时候，感觉到这里面讨论那些话题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但是我们平时尤其是作为我们比如说内地的这种艺术行业的从业者，可能不一定会过多的去考虑。那么尤其是在像巴塞尔期间那么密集的一个行程，那么多的艺术活动，我们可能主要是置身在一个你不断的在接收信息，你根本来不及去反馈，来不及去想去思考的一个情况下呢，只有回来之后，我觉得我又重新看了这些书，还摘抄了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段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有必要来邀请作者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也是我们这个播客呢第一次邀请书籍的一个原作者来参与到讨论里面来。
对，因为我们主要之前没有这样做呢，也是害怕我们如果请了作者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批判了，但是可能这一次是确实觉得这个书的内容很有意思，而且就想跟梁宝有一个讨论嘛，对于很多就是关于这本书的，其实也还是没有在讲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哈。
对，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发现港台的书籍在书名上都有点夸张，所以呢其实这本书并不是，我觉得首先呢这本书的内容肯定不是真正的书如其名我爱 Art Basel， 其实里面更多的是谈到了香港本土的我觉得一些艺术界对巴塞本身的一些看法想法，然后呢也谈到了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尤其是我觉得梁宝作为一个香港人的一个身份，去怎么去深层次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艺博会，对香港带来的一些影响。那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尤其我们的听众很多可能不一定是香港人，但其实我觉得这种全球化的这个趋势，大家都是在一个趋势里面，就是说，不仅仅是巴塞，那像上海和北京，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不要被这个书名给欺骗了，那书的内容很有价值的一些话题，我觉得这里面最起码可以分成15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不一定可以全部讨论完，但是我觉得可以把一些主要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说一下。
我还是想就是大概再给听众介绍一下这个书的三大部分哈。当然这个介绍呢可能是我自己理解的一个语境了。它的第一部分呢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像胡胡刚才说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这个语境下来聊来聊，就是说香港的这个本土文化和这个政府政策对于艺术创意这些 terminology 吧，这种词语的论述，还有包括这种政府政策的一些变化和这个经济层面上的一些推进对于这个艺术的一些影响。然后那么第二章节艺博这一个章节，当然就是展览开幕经济学这一段，可能就是更像是给感觉是更像是给大众写的，就是告诉大众说 OK 那个艺术圈很这个风光的这个开幕是怎么回事，然后都要干什么，然后在这个场域当中大家都在做什么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同时也讲了就说巴塞尔是怎么一回事，巴塞尔在卖什么在干嘛。然后最后第三章呢，好像我感觉可能是有点回归梁宝本身的这个博士论文题目，好像是当艺术遇上创意产业全球资本与香港的艺术劳动。所以第三章讲的是劳动与艺术的关系，可能在英文语境下更 make sense， 叫 labor and art 吧，应该是。就讲的说是这个什么叫做艺术劳动，然后这个 craftsman 到底有没有价值，我不知道这样概括可不可以。
这是一个很好的读书报告啊。
这本书呢其实我还比较感兴趣的是里面引用了一些采访，就是对香港的一些本地的艺术家呀，或者一些比如说艺术行业的一些比如说艺术公关啊等等，就而且是完全用粤语的形式写在里面，所以我是半懂不懂的看完，但我觉得就是很鲜活的一些。
这是第二段那个
对对对，大概在书的后半部分。我觉得第一部分其实是我觉得也不说最引人思考，但是我觉得我看到第一部分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这是对我来讲就是说比较有价值，或者是一下子就让我觉得就是打开了一个思路。这里面用到了几个词汇，我们老是讨论全球化，但是呢梁宝这本书里面认为全球化它是把一些东西用一种框架化的方式，就比如说像艺博会它就是一种框架，它这个框架就是说它是在无论是在欧洲也好，它是在比如说在迈阿密也好，在香港也好，它是用一个同样的框架来填不同的东西。那同样就是说这个章节里面也提到了另外一个词汇叫格式化，就是说就会把当地的文化或者当地的这些元素其实清除掉之后，就是说用原来的框架来代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很具体的解释，就是说全球化是怎么去影响到本土的一些文化的。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的一个感受就在于什么，就是我作为一个我觉得很多我们行业的人就是说都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每年忙忙碌碌都要去香港，但是呢其实去了多了你发现就是说我们其实跟香港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关系，跟香港的本土文化也没有建立什么关系，每次就是去那几个固定的地方看那几个最有名的活动参加那个最热闹的那些展会，但是呢我们只是从一个地方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好像我们对于香港本身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博览会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呢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了解到作者本身是一个香港本土的一个艺术行业人员的时候，我是尝试或者是想设身处地的去了解一下吧。当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感触的，就是
对。那我们是不是要跟梁宝先讨论一下到底香港所谓的本土化或者本土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们刚才提到那个书的名字的问题，我想从那边开始，因为我刚才听胡胡说他跟这本书在书店擦身而过，其实是故意的。因为很有趣，就是其实你看那本书，其实他谈的都是蛮严肃的话题。
对
对
对，其实很严肃，
也蛮我们定位的时候是半学术的，所以就也是因为它原来是一个博士论文改编而成，然后我们就想要那个方向，就是把学术讨论普遍化，就变成像一个艺术八卦类的东西，那才能卖嘛。 对吧？那然后因为书如果放在书架是没用的，书一定要送到读者手里才能够产生作用。那所以我们改那个书名的时候就想一个比较爆炸比较爆炸的名字，然后但是如果你看香港的用语啊，或者是你看香港电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话都是反讽嘛。对，所以那个书名其实如果你再退一下，其实也蛮清楚的，就是一句反话嘛，就是我爱阿巴手，但是阿巴手到底爱不爱我？OK， 那然后我想跟你们来香港看阿巴手的感受，可能也是差不多，就是哇，大家蜂拥而来。香港艺术家也好像每个人都在为他做一些事情，每个人都在三月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那到底他爱不爱我？所以那个次问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阿巴手其实在这里也只是一个隐喻。其实我真的谈巴手的，你看过书之后你也知道只是不多。我谈的是巴手，
对对对，而且甚至
巴手只是整个全球化的其中一部机器而已。那在香港更重要的还有 Empress 啊，还有其他好多的那些 NGOs 啊，国际性的机构啊，那些他们在香港有一些历史是已经很久了，有一些是大概2000年金融风暴之后才过来亚洲开拓他们新的领域，所以我那个书的题目其实就是找一个亮点带出那个话题，然后那个主要的话题就跟你们刚才说的，就是我探讨的就是全球化跟那个资本在当代艺术里边到底是怎么运作。我可以分享一些观察，因为阿巴手原来他是 Art Hong Kong 嘛，他是从2008年开始，然后就给那个阿巴手收购嘛。那所以那几年我常常说2008年是香港艺术界一个很关键的一年，然后那个收购之后就是2012年之后嘛，然后那两年都是很关键的。那时候呢有非常多的媒体，就是不单是其实主要是外国跟内地的媒体就来写关于香港的艺术的故事。很有趣，就是他们提问是比如说 Is Hong Kong ready for contemporary art？ OK， 那我看到之后就很生气。OK， 因为其实当代艺术或者是现代艺术在香港一直都有，也不是只是因为那个 Art Basel 或者是 Art Hong Kong 才有，也不是因为 Empress 才有。OK， 如果要数香港的历史的话，其实香港的双年展其实是亚洲第一个的，就是1975年开始。那当然它后来有问题了，但是它其实是走在因为殖民地的关系，所以它一直是走在亚洲现代化的前沿。那然后呢，香港的艺术圈其实跟香港的公共领域是不能分开来谈的。所以特别是就是早期是因为政府的那些博物馆，其实香港好多博物馆，我想大概可能你们来香港也没有去看的，就是香港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第一次来都会去看，
是
但是后来去那个什么就都直奔博览会。
对对对对，那博物馆它当然也有它的问题，但是它是它曾经特别是在80-90年代，它是推动文化民主跟公共领域很重要的部分。然后90年代，
比如哪个？
这是香港艺术馆。
香港艺术馆是90年代才成立的吗？
不是，它是60年代已经在了。
但
是90年代才搬到现在大家看见在尖沙咀那个更大的地方，它之前是大会堂的一个部分。那再谈的话，那个历史就很谈很久了。但是我是就是够把那些重点够出来，所以到90年代它是另外一个时代，就是因为有艺术发展局嘛， 那艺术发展局就是我想我想可能国内朋友可
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是什么回事。它其实是回归之前殖民地最后的、
嗯、
我们说最后的一个的德政，因为它是模仿那个英国的 National Art Council 的一个方法去成立的、
嗯、
所以它是很多很多艺术机构跟不同的艺术活动的一个制作的机构。大家可能听说过的Parasite 啊 1A 啊、
嗯、
以致我们说还有九大团、
嗯、
就是演艺部分的艺术团都是靠它制作的、
嗯、
所以香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香港艺术团其实是在一个公共的制度上面成立的。其实那个其实就跟、
嗯、
就跟国内应该很不一样，因为
很不一样。
对对，因为我知道国内
早期可能都是野生的。
对对 对, 对，都是野生的，完是还是靠商业带动的。然后香港很重要，我们本土的一个艺术圈其实就是靠那些制作啊、补助啊，或者是公共的资源去做的，就所以就跟大家三月份来看见的那些。就是整个 high culture 的那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态。
嗯哼，嗯，那么西九也是艺发局做的吗？
不是，西九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项目。西九其实它、
嗯、
我那个文章没放在这本书里边放，因为之前已经出版过了。西九其实我想你们知道西九大概是因为 Empress 对不对？
对，
西九对我们来说啦，我们比较批判的一个说法，西九其实是只是一个地产发展的项目，
是，
嗯，还有它有一个政治上的战略的重要性，因为它是高铁站，就是全中国高铁站最南的一个站，然后它那个最南的站旁边还接到那个香港的飞机场的铁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整个是一个、
嗯、
新的发展区，然后里边才有一个、
嗯、
是一个文化地产的项目，就是西九文化区、
嗯、明白、
嗯、我这种分析的进度都是你听出来也是非常 political economy 的去分析香港那个艺术圈的一个构成是怎么回事。
嗯，因为确实也是香港这个地方一直来说都是一个我看起来更不太像是政府在管理、
嗯、
而像是房地产商在主导的这么一个民主社会。真的，因为好像就比如说西九，像你说的西九我知道是你的书上也有写1999年就立项了，
对，
然后但是这个项目其实到现在推进的都比较缓慢，
对，
而且在2006年的时候还曾经推倒重来，
对 对, 对，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有太多的争议，因为大家都觉得 OK 这是又是一个地产的项目去盖了
一个
文化的帽子，
官商勾结的一个项目嘛，他、
哎、
刚刚推出来。
嗯哼，然后那包括这样子的时候，
嗯、
那么2010年的时候，政府又去拨款了216亿的这个港币，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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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然后来交给这个西九管理局，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争议还蛮大，但是西九确实它的这个填海的面积。
嗯，
包括它的体量应该还是蛮有野心的吧？
对对对，
它有一个户外公园，有什么17个演艺博物馆场地，要分两期。
书里面提到好像是目前最大的一个，
是最大的
吗？世界最大的一个这样的规划。
对对对，它是我们是说41公顷，因为我们用英计嘛，所以是公顷，所以是非常庞大，几乎是半个九龙一样。
对，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99年开始立的项、
嗯，
到现在的一个程度是什么呢？
嗯、
现在好像 M+ 还不能说是只有一个 pavilion，
对对
但也
对，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去香港好像还没有把九龙当成我们的一站，
嗯、
到目前为止就是
对
对对。
那么西九现在的就梁宝所知，现在西九的发展是一个、
嗯、
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西九它内部我就不晓得，因为那些人员其实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OK。因为很脱离的跟本地的艺术圈、
嗯、
但是我们理解他西九就跟我刚才说他就跟你们刚才说的，他曾经是一个我们说是香港的公民协会的胜利，因为他原来是一个传、
嗯、
传 商业的，只是给房地产商去自己发展的一个项目嘛。然后推倒重来的意思就是他重新回到政府手上，然后政府去成立一个西九管理局。他现在还是一个公共的机构，但是他作为一个公共机构的同时呢，因为他那个项目是非常庞大嘛，所以搞艺术大家都知道很花钱，特别是博物馆剧院那些嘛，都是很庞大的基建嘛，所以他还需要一个一个商业的模式在里边。就是他还要比如说前阵子才在说他准备要盖酒店，他还要有一些能赚钱的部分，才能把那些艺术的部分养起嘛。那当然这个2012年他原来计划的归无，其实新闻报道也说了，其实他现在也有那个改动，比如说之前是17个 theaters 嘛，
演艺的场地，
所以现在可能盖不成。现在应该盖不成17个那么多，它应该可以减小。那这部分就主要是就是它融资的问题了，也是跟那个基金跟资本的那个关系了。但是现在最新的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它还要放一个故宫的分馆在西九嘛，那个你们都应该听说过吧。
对
吧，
对，
所以它现在我们能够想象的西九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就跟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中国南部的一个很战略的一个位置嘛。其实它原来是就很反映香港就是那种西方的背景，现代化的背景，所以它选择放一个当代艺术的东西放在那一点。但是后来也有国家的那个策略在里边，所以他现在又放一个故宫进去，所以叉那个我觉得很象征，就是他叉刚好没有香港放在里边，你懂我意思吧？因为他就放那些当代艺术啊，以那个消费为主的那些给那个文化旅游去看的一些艺术的项目。然后他再放一个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在里边 ，OK， 其实他真的很象征，他那个地理空间跟他里边那些机构的 identity， 其实都非常象征香港的一个文化政治的处境，
一个状况，
对对对。
而且包括其实我知道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怎么说呢，岭南文化的一个延伸地吧。
对对对，
那么它也会有很多，我看到之前西九有说会去建造一些戏曲中心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现在还
戏曲中心已经
还要去做这些
戏曲中心
已经做好
差不多盖好
啊。
对，
所
以
现在西九已经建好的是什么呢？我知道有那个户外公园，
那个户外公园其实很多节目的，所以是现在非常受的一些艺文青欢迎的。那然后现在已经盖好，大家知道就是 Empress 的 Pavilion， 然后呢就是戏剧中心，它差不多盖好了，外观已经很清楚了，里边还在装修之类的。但是不要忽略的就是跟国内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就是香港因为他做那些文化建设，其实重点不是那个硬件，其实他是他的软件。因为他们比如说 Empress， 那当然我们对他很多批评，但是他一直以来已经在默默在做的就是收购艺术品，
是，
然后他还要建立他的人员，比如说戏剧中心跟他那个演艺部分的，他其实已经在其他的场地做好多项目，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为什么那个大国内的很多博物馆都已经盖好了，为什么香港那个西九还没盖好，还是尘土飞扬的样子？就是因为香港做那些机构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它背后的整套典章跟制度。
我还有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你之前有提到过2006年推倒重来之后算是一次 应该算是一次民主的胜利吧。然后，那么把这些财团、这些地产商给踢出去以后，那政府拨了一个这个216亿。那么这个之后又怎么样呢？这个216亿够不够去兴建？计划
现在应该不够。
所以你说的那些就是商场项目或者是这个酒店项目都还是再次引进了地产。
对对，那是很重要啊，因为它是要计步行馈嘛。216亿那个是它发展的那个基础预算，然后往后呢西九整个的项目其实还要它自己去赚钱，然后去用商业的项目去养他那些艺术的部分。对，所以就对啊，是大概西九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啊。但是另外要提的就是跟胡胡之前发给我的问题了。那有一阵子香港艺术圈是非常高兴，因为终于有一个
就是在巴塞尔快要来或者是已经来了，
不是、
这个、
就是说西九知道他要盖的时候，
更早以前
、OK。有一阵子香港文化圈都非常高兴，因为你要知道香港因为它一级殖民地的文化政策就是就是说积极不干预
积极不干预，
对积极不干预，那是什么意思？他也不太管你，但是他也不太支持你，你自己找方法去做就好了，
去存活，
就是这样子。所以西九西九是一个香港就在文化政策上真空的状态下出现的一个庞大的项目，也是一个对香港艺术圈来说好多人寄托很多希望在里边的。那我书里边也有提到过，就是有一阵子大家都很有期望，但是呢那他管理局成立之后就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呀。OK， 他为什么他的招聘的人都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为什么他想要面向的对话的对象好像也不是本地的观众，
也不是本地人，
那好奇怪。然后再看他们那些 CEO 啊，那些顶级的人员的薪金几乎跟迪士尼就是跟迪士尼的一样啊，
都是300万以上港币。
对，好恐怖。你听说你做文化可以占你还不是做拍卖行啊，你做一个公共的文化机构，
这个好像比拍卖行的很多高管工资都要高。
对啊，然后他年升是这样子。那有一趟就是其中一个是外国过来这边做策展，在 Empress 做策展人的一个策展人，他来的那个工作一年多吧那时候，然后有一天开幕就碰见他，然后他跟我说好了，我们现在那些 curators 都有了，我们现在要找 foot soldiers。 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 foot soldiers 就是底层的那些跑腿嘛，
小兵。
然后他就来问我你有没有好的学生可以介绍。哇，我真的我当场也不懂得生气啊，你知道，我真的反应不过来啊。OK， 所以反映他们一个心态是很奇怪，就是他们拿的是我们公共的资源，那个资源不单是钱，还有在香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土地，然后你们还把我们当成那些廉价劳工。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香港的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对于这种在这种后殖民时代的一个文化身份的认同感也好，或者说是文化自信也好，其实是没有的。因为这些人毕竟是政府对吧决策权的决策层来请来的西方精英们，
对
那么这些西方精英们来了以后，当然他们会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这种视角去来对待这个地方和对待这里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有问题的，
非常有问题。当然那所以我们看见就是从小观大嘛，就是从西九那个案例或者是阿巴索那个案例，你就可以看出来香港其实从来没有去殖民。我说的去殖民其实不是那个国民身份的问题， 就是他其实、那个区级名是什么东西？区级名其实它跟它原来精英的质感的一个结构其实没有变过、然后香港人对自己的文化的信心还是很薄弱，现在还是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也不是外人说、是自己人看不起自己人。他那些找那些curators 啊，就是跟我刚才说跟Disneyland 一样啊，就是迷信那些外国的精英嘛。那恰恰刚好就是那些外国精英、OK， 他当然有他在全球流动的一个空间啦、那恰恰香港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的这种的真空状况在这边，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欢迎那些人过来。所以有一些经验，可能你们来香港逛艺博会的时候，或者是逛廊的时候，也是发现就是很有趣，就是你进去任何一个当代的空间，他几乎都是 assume 你是讲英语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去泰莫，
报价都是用美金的，或者用欧
元。对，他就是 assume 你是一个 global elite， 无论你是海归的华人啊，无论你是白皮肤的欧美的人啊，或者是你是一带一路的 OK 过来的人，就是 assume 你是讲英语的那些精英。比如说如果我到北京到台北，我们在那些地方看见的老外，哇，他们普通话比我说更好，
是，
对吧？
是。
那所以为什么香港是那是好像是顺理成章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给那些精英落脚的一个地方。另外有一本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就是 Magnus Ringfield 前阵子出版了一小本叫 Unchecked Territory，
出的那个
Penguin 那本、
嗯、
我知道台湾现在都在看他那个书，因为他现在准备做他们那个艺博会嘛。他那本书里边说到他在香港的那个如鱼得水的一个情况，他怎么说啦、他就说他在香港的生活的经验是你在香港无论你是吃那泰国菜啊，你吃意大利菜啊，你吃那个越南菜啊，所有那些不同的 cuisines 都是做得非常好。
是的，
所以就是他们的生活啊。他在香港搞了几年 ，OK， 搞不好了，那都跑到亚洲另外一个地方再搞，也是一样的迷信那些外国的经营。所以就我刚才说全球化，它其实不单是一个文化上的统计化，它其实是跟那个政治结构，跟每一个地方它的历史它的历史上面的脉络是有关系的。
对，这个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问你，在你的理解下到底香港本土化或者本土文化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就总会觉得，包括你书里也提到嘛，就是说香港政府在使用一些语言的时候，无论他说艺术说本土文化说创意也好，他用的时候其实是用这些词是充满实用主义的。
对，
就是说这个如果能 fit 到他能用的语境，或者是能完成他的目的，他就会去用这个词来说 OK， 这是我们本土的东西。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特点的东西。然后你这本书里我还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说，你去分析了1997年以来所有的这个施政报告，然后里面去统计了所有使用的文字的这个次数啊，创意也好，艺术也好，文化也好，这些特首在用这些词的时候，一个施政报告里提到了多少次。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而且
对我想补充一下，前面我听下来梁宝讲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这里面明显能感觉到，就是说虽然香港在做这么大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地产的项目，但是呢本土的文化在被排挤和边缘化。
对，
那我正好前一段时间呢，我看了一个观点，其实跟梁宝这本书里面前面这一部分讲全球化，我觉得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在于它也是一本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学者的一本书里面，他提到文明跟文化的区别。
嗯，
他倾向于说文明呢，就是人类文化里面就是共同的部分。
嗯，
就比如说所有人都穿衣服。
嗯，
但是文化呢，是大家那个不一样的地方。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穿的衣服不一样。
嗯，
但是呢，现在这种全球化就导致什么呢？就是说，大家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
嗯，
那言下之意就是大家越来越相似。
嗯嗯，
那本土的那些文化的是不是还那么重要？
嗯，
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说，其实你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文化的那种不同的地方可能就慢慢的就不重要了。
嗯嗯，
被遗忘了。
嗯嗯，
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在香港，我觉得明显能感受到是你在香港你看不到这些文化的差异性。你其实在内地我觉得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不会去谈说上海的当代艺术家。
嗯，
我们不会去在当代艺术家里面谈比如说曾经的什么海派。
嗯，
这已经不成一个问题了。你不会去质问一个上海的艺术圈的人为什么你的作品没有上海的特色。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大家不会质疑这个问题。那同样就比如说我去巴塞，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形式上你已经分不出东方的艺术家和西方的艺术家。
嗯，
我们还不要说什么亚洲的艺术家的区别。
嗯嗯，
你必须要看一下标签。
嗯，
你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一个，因为确实有太多太多在形式上完全一样的作品了。
嗯，
你只有看一下标签，你看一下这是哪个画廊的。
嗯，
然后你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日本艺术家或者是一个中国的艺术家。
嗯嗯嗯，
或者是一个什么西方的艺术家的作品。
嗯嗯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全球化或者是梁宝提到这种框架化的一个结果。
嗯，
就是说
嗯，
其实你只有把自己变得越来越相似，你可能才能融入到这个比如说像巴塞或者是像 MGI 或者是这些大的这种设计的这个体系里面去。
嗯，
但是本土的那种不同的地方。
嗯，
就比如说香港文化的那些独特性的地方。
嗯，
甚至以前代表了香港文化。
嗯，
我们熟知的就是我们小时候长大过程中认识的那个香港文化的东西。
嗯，
慢慢的其实你就感受不到了。
嗯嗯，
那其实这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就是说的惭愧一点，这些东西还重要吗？就同样其实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说我们不会觉得说北京的艺术家要创作带有北京特色的作品。
嗯嗯，
上海的艺术家创作带有上海特色的作品。
嗯，
其实我们已经把它丢了。
嗯，
或者已经认为它不重要。
嗯嗯，
但是同样就是说香港可能香港的艺术家或者香港的这种本土文化是不是对其他人来讲还重要，或者是不是当大家完全相识之后又会回过头来又去寻找这种不同的文化。
嗯嗯嗯，
其实我这是我就是一个比较深的感受，就是这样。
嗯，
如果有一天我们去香港巴塞迈阿密，
嗯，
或者是那个瑞士那个看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的时候，
嗯，
会不会重新大家要去追求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嗯 嗯, 嗯，我想可以再更细节的去谈这个问题了。胡胡刚才说的对啊，就是那个全球化它是不是把我们的差异越来越小。但是很有趣，就是比如说你就拿这趟的阿巴手来谈嘛。 OK，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就是他其实也是非常想要特处亚洲的，就是特别是在 Hoffrey，
对对对，
特别是在 Hoffrey， 他就有一串就是那个亚洲的画廊嘛，所以
就是亚洲视野那个，
对，亚洲视野那，
嗯，
那个部分。然后你看有一些艺术家他是非，比如说他是埃及的，然后他就用埃及的那些文化的特色放在他作品里边。然后还有其他的亚洲的地方。那我刚才我书里边说那个框架跟格西化是什么意思呢？全球化下面其实也有本土化的一个进程在里边。它其实不是把你的差异去磨平，你可以想象就是麦当劳啊，麦当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好了，它原来是一个美国的快餐文化嘛，但然后它来到亚洲之后，他可以在比如说在日本发展出他日本的口味，到香港也发展出香港的口味，他是一个全球的基本没错。但是他要进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必须要特出那个地方性或者是一个差异。
是
但是呢，他同时是怎么把它特出来，他是在那个风格味道表面上的那些方面把那个差异性特出来，但是它后面背后那个经济的结构是牢牢的扎在他们手上。 我再举一些我在书里边也提到的一些观察，很搞笑，就是有一趟是也是阿巴手啊，大家都知道阿巴手之后好多派对嘛，对吧？
嗯、
就是川吉里的人都知道，对，重要的不是开幕，是后来那些派对，
是后面的派对。
然后呢，你看他们除了在那个湾仔那个会展中心去消费那些艺术，他更重要的就是把那些collectors 啊，行家啊，艺术圈里边重要的人带到一些香港很特色的地方，比如说带到那个围川里边吃盆菜，
嗯，
还有
你
在场嘛那一趟，然后呢还要那个 collector 还在里边唱歌，那唱歌是唱什么？他也不是唱英语，他是唱那个豫剧，
嗯
OK， 那些老外大家都听不懂那些语言，但是他们消费一些什么？他们其实来消费香港或者是其他，如果他是在其他城市，就是去消费每一个城市里边一些 visuality。 所以他最后最重要的不是他有没有听懂他唱那个粤剧的内容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拍一张照，在一个古柱前边、
嗯、
在一个盘菜前边，然后盘菜前边还有红酒，所以 globalization 其实是这个意思，它是把不同的内容放进去同一样的格式里边，就像我们看那些艺博会，它是每一个一样的大小差不多的一个方块white cube 里边，然后就让不同的人可以去消费，所以全球化是一个很 dialectic 的东西，它是互动的，它不是单方面的全球压倒本土，不是的。另外一些更残酷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最近可能大家来香港也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新的艺术景点，就是 H Queens， 对吧？
是
H Queens， 所有那些美国最大的画廊都在里边了。但是 H Queens 原来是什么？它原来是中环老街一些很小的巷子，它那块地原来是煽动不同的香港，我们说唐楼，就是不是洋房啊，就是那种很本土的普通人家住的那些地方。它收购之后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专给艺术最顶尖的画廊进去的一个地方。一个是很有趣的地理上的观察，因为从前在香港做艺术也不太能赚钱，所以那些画廊原来是在刚好就是在 H Queens 那个地带，但是后来呢，因为地价涨嘛，因为是在中环嘛，所以他们就越搬越远，搬到上环、西环去。
嗯，
好了，但是现在艺术能赚钱，那怎么办？他们现在就回攻中环。OK， 就是原来是给发配边疆，那现在能赚钱变成资本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们就回归到中环，所以它全球化跟资本的运作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可以单看它一个文化上面的表象，或者是它的象征啊，或者是它那个风格，那其实只是它一部分，更重要的就是它那些差异性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去胜在一些怎么样的经济结构里边。
嗯
嗯，
我感觉就是其实两百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前面不是有很多插图嘛，其实我有几个图片我印象很深刻，最深刻的其实就是那个画廊开幕嘛，尤其是一些西方的画廊，其实这次也有嘛，有一个大的画廊，然后刚刚搬过来嘛，就是在那个 H Queens 里面开幕，他要吃那个烤乳猪，因为这个是香港特色嘛。
对，
但是其实他仅仅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调料嘛，就是一个开胃菜一样。
对啊，
你画廊里面展览的作品，你根本不是香港艺术家，
对，
然后你也不可能去推动香港艺术的发展，但是呢，他非要吃一个烤乳猪，就觉得本土的元素的仅仅就最后变成了一个调味料，就像肯德基里面的那些，它会根据你做不同的口味，但是它最后卖的其实整个供应链整个 那个生产那些鸡肉等等，它是没有变的，它无非就是说这个地方喜欢吃辣的，那我就给你生产一个辣的调料，那个地方喜欢吃别的味道，生产个别的味道。
对，
这就是就是说本质上就是说它的框架是没有变的，
对，
然后呢再把本土的东西提炼一点点这种味道，
对，
来让你感觉到一些不同。
对，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找梁宝来录，是因为我们在看所有关于香港的报道，这个艺术生态的时候，不是看英文媒体的报道，就是完全是西方人在做的，也要不然就是内地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其实真正香港本土的发声现在越来越少，当然这个少可能是因为我们触及不到啊，但确实是也比较少，而且我觉得很
其实是想看也看不到。就比如说大家好不容易去趟香港，然后你发现哎呀，今天我只有两天时间可以看巴塞尔，然后我还要安排时间去那个 Queens，然后还要看什么什么 Accenture 什么的，最后你发现其实你第一我想去找看看本土的东西，你没有时间，然后你想去找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去哪里
去哪里找，
就是
而且我觉得
太多时间太小嘛。
对，而且我觉得比较扯的一点是，当然你说 H Queens 就是梁宝刚才说 OK 现在艺术可以赚钱了，大家都回到中环，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本土的香港画廊现在不是在田湾黄竹坑
对
吧，还是在这些比较边缘比较难去到的地方，那么在柴湾，对，然后你在中环的这些还是国际大画廊，那么他们带来的艺术，你像那一天 H Queens 和这个 Paddle 开幕的所有展览里，只有汉雅轩的吴山砖的展览和唐人的这个艾薇薇的展览是中国艺术家，那么其他全部是西方艺术家。我记得很扯的一点就是，我那天那几天读报道的时候，在采访这些艺术家的时候，他们就说 OK， 几乎本地记者会问的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西方记者会问 OK， 你的作品跟香港有什么关系？其实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但是
也不需要有关系，
一定要硬要，也其实是不需要有关系，但他们有的时候硬要拉出一个关系。那 OK 就说，他就说哦，我以后的有一个人的回答就是，我以后的作品，我觉得香港就是星期天，菲佣都在中环休息，这个事情很有意思。那么以后我希望根据这个现象来做一个作品。就是
你
知道吗？
你记得有一届巴塞尔上有一个达米赫斯特的作品，一个地图，他不是有个地图系列吗？他就做了一个香港地图。其实他做这个作品呢，其实根本他不需要来香港，他只是正好有这么一个地图系列。那这个作品要在香港巴塞尔卖，那我就做一个香港。那如果是去迈阿密，他可能就做一个迈阿密。这就是说，其实都是生拉硬扯上的一个关系。
对。但是我想，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嘛。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对那些外来的精英或者是资本，是不太欢迎他们，就非常乐意去接待，也不去分析过滤他们到底是来香港干什么。也不要说单单是商业那个部分啦，你看现在香港的NGO 其实大部分都是老外在当directors 啊。那当然我也不是说应该要很排外，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怎么可以真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带动，我们有没有不是就是欧美中心的一些想法，有没有不但是一个民族框架里边的一个看法，看当代艺术。刚才胡胡提到的就是 OK， 来香港也不知道除了看那些大的也不知道看其他什么。就是有一些朋友也很有心，就是前阵子就知道一个艺术大爆炸要来嘛，所以他写了一篇稿子，他是放在一个中港台的平台上面的。他就是去介绍大概十多二十个不在阿巴手里边的香港本土的一些艺术活动，有一些就是很社区性的东西啊，有一些比如说因为香港2000年之后有一个艺术文化圈有一个血运的转上嘛，所以我可以说几乎是一代的艺术家，他们现在在干什么？他其实都在种田。那我说香港去种田，其实可能你们来说很难想象，香港还有那个田园的地方吗？香港不是都是高楼大厦吗？其实香港是三分之二的地方都是绿色的，
未开发。
对，就是不是未开发，它是 宝玉的，
不准开发，
他是宝玉的，
嗯，宝玉的，
有一代整整一代的艺术家，他们其实都在做这个东西，所以这些你们大家来看艺术大爆炸的时候，就是不会去看这些。
对，
嗯嗯嗯，
没错。包括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好奇，就是说梁宝，你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你总会说你是殖民地最后一代大学生，
对，
嗯，那你觉得这个身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或者是你的你这个特殊的身份，你觉得
那个很重要？
对，
那个很重要。两方面，我知道这样子说两方面都不讨好。第一就是大家都知道，前几年现在比较好一点，前几年香港那些本土主义很厉害嘛，
很激烈嘛、
嗯、然后本土主义里边有好的有不好的，我可以说那里边呢有一部分是非常排外的，特别是中港矛盾的那部分，但是他们同时间为什么他们把那个中港矛盾放得那么大，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因为支持这一派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好多都是1997年之后才出生，那听起来很荒谬，为什么他们也没有受到过那个殖民教育，为什么他们可以做成一个身份上那么大的矛盾呢？其实刚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殖民地管制上面的负面的东西，
是，
所以他们对殖民地非常美化，
是有一种浪漫主义的一种，
对，就觉得
想法在，
还是觉得那些英国人带了好多现代化的好处。所以我常调我这个我是殖民地最后一年，我是1996年毕业，
嗯，
那我毕业证书上面还是庞定康去签名的，
嗯，
所以我可以说我算是比较理解殖民地统治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同时间我们要去殖民的话，那不单是把一个中国的国属的身份套进来就可以，
嗯，
那个就跟我刚才说那些精英管制有关系，就是他原来那些殖民地建切下来的统治的方法其实是非常好用的，
是的，
所以他现在怎么用，他就英国人走了 ，OK， 他就来另外一批，管他是国内的精英，管他是香港很听命北京的精英，他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你懂我意思？
是的，
他整个经济结构没变，所以我强调我是从殖民地时代走过来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你要看清楚殖民统治跟那个在殖民地成长生活的经验，你当然要去否定它，因为它当然是不正义的、不正确的，但是你不能够同时间把我们那一代人活生生的生活的经验无论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认同的有一些正面的扎基，你都把它像那个垃圾通通都丢掉嘛 ？OK， 你还要反而是你要更要正面去理解，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先理解它，你才可以去谈什么怎么样去殖民嘛。所以我所有的 bio 上面我都是这样子去写。
嗯，我也觉得正因为你的这个身份和这个角度，我觉得也是可以更加的，不能说客观吧，但是可能更加全面的去看一些香港本身存在的问题。
我是非常在地的去看这个事情。
回到这本书，其实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其实讲的是很有意思的，前半部分呢我感觉就是说提炼了很多学术的观点，然后呢但后半部分呢其实比如说讲到一些开幕经济学呀，讲到一些香港本地的，包括梁宝也采访了很多身边可能是朋友或者是艺术圈的人，然后一些很我觉得很生动的一些回答，其实听众如果感兴趣我觉得可以去听一下。那我看完之后呢，其实就是我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像我们经常我感觉我每年去香港算也不少了，每年去个4-5趟，但主要是艺术高峰期间，那除了这几个时间段其实我们 香港好像就沉默了，就在这个艺术活动里面，就是就好像香港就只有这每年的这几个档期，然后引起大家注意一样。那平时香港像艺术圈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香港的一些本地的一些艺术家、一些艺术工作者，他们的一个生存状态，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其实一级都很蓬勃。哎，有一个，
对，我看你书里好像提到，其实一年有上千多个展览，
啊、
日均有4.5个展览开幕、
啊，
那其实应该是展览非常密集，
对、啊，非常多，因为它像我刚才说，它是公共生活的一个部分嘛，所以但是如果只是看当代艺术这一块，因为香港还是有很多传统艺术在嘛，书法、国画那些其实都很蓬勃。那当代艺术那一块呢，如果平常来的话，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去看不同的艺术空间，或者是好多比较在地的小的计划。比如说刚其实我自己都错过了，就是有一帮年轻人，他们刚刚是在一个菜市场里面做展览，在菜市场里边反思博物馆的展览，很有趣哦。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些去种地的年轻人，他们除了种地，还在那些小圈子里边做很多文化活动，也有一些也不要跑到那么远，其实也是在西九，你只是过了那个大马路，回到那个老街，就是上海街那一带，也是有其他艺术家他们在做一些共享的东西。比如说他们跟社区里的人一起做饭，或者是做那些upcycling 的东西。比如说深水埗啊那一区，现在也蛮多年轻人进去，而且他们都比较聪明，因为他们都知道 OK 文化可以变成一个很厉害的推土机，就是都更或者是拆建的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文化。其实他们现在做得很小心，他们不单单是做给那些观光客的，他们还在思考我在一个那么老的社区里边，那个老的社区里边跟香港从前工业化的那些机器人才其实是可以延续下去的。所以他们在那些区里边也不单是做展览，他们是做好多活动，就是跟那些居民或者是那些老人家延续他们原来的那些知识跟经验的。所以有时间其实是可以不在那个大爆炸的时候过来，
是
就是看看那些比较在地的艺术活动。
那我同时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些艺术活动会最后变成一个非常圈子化的东西吗？因为像内地也有很多艺术家或者非盈利机构在做这些小的实验，跟社区结合也好啊，或者是跟本土的这个人做一些实验，那么其实做到最后都变成了一个艺术圈小圈子人在玩的一个东西，好像没有办法在公众当中发生一些效果吧，或者是
我看是两方面的，有一些当然是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一种，就是一帮朋友自己在乱搞，然后也没有真的生根进去社区里边，自己做的感觉良好而已。但是我看见有一些也不一定，特别就是那一种，他不单是想外表上面的风格，怎么说？因为我之前批判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批判一种那个美学本土主义，他只是看那个风格。比如说你看那个香港电影里边最近几年出了好几部就是所谓本土主义的电影，然后都大卖，
是的。
但是有一些小的计划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就是他们是考虑到那个在地的经济的模式是怎么样。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些共享经济的那些部分，他们是在想真正在想怎么把那些从艺术圈里边可以活大到的机缘重新流到社区进去，有不少人是从这个方面去想的。那当然看起来在外表看起来可好像没什么特别，跟你在阿巴手那些非常 eye catching 的作品是完全两回事。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看当代艺术也看得蛮累的，
是
是吗？ 因为比如说我刚刚在 Facebook 上面昨天发帖，因为昨天花了一整天在中环就是看那些展览，看完之后就很沮丧。
嗯，
因为看完之后好了，你那么漂亮，你说的那么大的理论，但是其实跟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啊？
是的，
对。
你说说，
其实绝大部分看香港巴塞的人，其实巴塞的人来讲也没有意义。
对啊，你看那么多，而且我常常觉得那个所谓阿曼法，就是三月在香港的阿曼法，我其实觉得很。就是最不尊重艺术的一个时候，
嗯哼，
因为其实你看艺术真的需要时间，对吧？
是，
你真正尊重一件作品，你还要站在它前边慢慢看，管它是绘画也好，特别是录像，
嗯，
我可以推想在艺博会里边的录像，很少人真的把那些录像作品都看完，通常都是看十秒就走了，对吧？
是
OK， 所以他
对我也是这样，
我也是啊，因为没可能嘛，因为艺术太多，时间太小嘛，所以他你把所有艺术都集中到一个星期里边，到底有没有尊重艺术？你做出来就是有一个documentation， 你做过这个展览，但是你展览的意义，你想要跟什么人对话沟通，传播都是很模糊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很是一个我们需要自己去调节，去考虑，去在思考我们怎么面对这种艺术大爆炸的自己到底的怎么自助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了。
嗯，是今天就是也特别感谢梁宝，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聊得有点意犹未尽，那么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请梁宝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艺术的事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好，谢谢，那我们非常推荐这本书，那今天谢谢梁宝。
好的，谢谢，再见。
好，先这样。
好
拜拜。
好，再见。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这是由两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的跑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电台、网易云音乐以及荔枝电台上收听，您只需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读，就可以找到我们。